当疾病来临时，龙波帕默尊者著，禅窗译。当疾病来临时，下，2017年3月19日，泰国解脱园寺。昨天龙波到斯利纳医院去讲法，那里的会议室不大，大约可以容纳500人。幸亏龙波讲法的消息没有外传，不然医院的接待工作就会非常繁重。即使这样，会议室也满员了，仍有很多人听到小道消息前来。龙波在去会场的路上就碰到一些新面孔来请教修行问题，许多人都开始对修行感兴趣，这非常好。昨天讲法的主办方是医生，龙波应邀专为癌症患者及其家属讲法。前来听法的有血癌患者、白血病患者、淋巴癌患者及其家属，这些人大部分从未听过法，因此昨天的开示非常简单，那是仅属于龙波式的简单法谈，但对于首次听法的人来说也许算是很难了。龙波告诉那些罹患癌症的人，现今的癌症病人数量非常多，淋巴癌在诸多癌症中排名第5，而在当今社会的人口死因统计中，癌症死亡率排名第1，其数量极其庞大，但却不知因何所致，连医生也没法回答。初次得知自己的病情时，有些人自然会被吓到，紧接着就是害怕，压力陡增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还来不及被病痛折磨，就已经被类似的心理状况层层裹住了。治疗阶段才是疼痛真正的开始，医生要进行各种检查，实施各种措施。如果是修行人，此时就要及时知道自己的心。人在感到疼痛时，如果心的品质不够，他就会放大疼痛感，使其程度大过实际状况。比如痛感本身只有10分，有时会被心放大到100分。有些女性在生理周期时肚子痛到必须吃药，那时龙波指导她们去观心，经由持续不断的练习，本来要依赖很多止痛片的人后来都不再需要服药了，疼痛得到了大幅缓解。有些人因而以为是修行令其不疼的，事实上并非如此，修行只是让我们的心不再放大疼痛感，但不能根除痛感。人在身体生病时，心也会同时生病，心会比平时更加郁闷与敏感。比如我们坐着发呆时，被蚊子叮了也没感觉，对吧？可是如果看见了蚊子，就会马上警戒起来，这时候如果被咬了，就会觉得比平常更痒，这其实就是心在放大感觉。因此如果我们妥善地训练心，如其本来面目地去感知，比如疼痛升起时如其本来面目地感知，那么痛感就不会很强。昨天龙波跟癌症患者们分享，在化疗的第2阶段，龙波的肛门长了脓疮，必须动手术。主刀医生的医术精湛，照顾也周到。手术结束后，医生提醒说，今晚您肯定会觉得非常疼，他已经准备了吗啡，认为当晚龙波绝对需要注射。傍晚10分，护士来了，问龙波是否要注射吗啡。龙波回答说还不需要，为什么？因为还不痛。最后为了安抚护士，龙波才在临睡前吃了一粒止痛药。当我们做手术或经历类似的情形时，要善于照顾心，不去放大感受，实际的痛感并不可怕，不觉得特别疼，也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厉害，而是由于当今科技发达，已经不会再让病患感到太多痛苦了，加上现在还有形形色色的缓痛药物。可是如果病人心里害怕，那么即使一点疼痛也会被无限放大，从而加剧担忧。因此如果我们及时知道自己的心， 比如生病时心害怕，知道，心担忧，知道，无论心中呈现什么，我们就只是持续不断的知道。生病时心里呈现的大部分境界都属于嗔心家族的成员，都是不喜欢和抗拒家族的成员。抗拒家族的成员何时升起，心何时就有苦，何时升起嗔心，何时心就有苦受。也就是说，嗔心出现时，永远都会同步升起心方面的苦受。因此在身体生病时，心同时也会有苦。佛陀开示道，一般人生病时就像身体被一支箭射中，同时心又被第二支箭射中。被第二支箭射中，也就是疼痛进入了心，痛苦进入了心，导致心苦。佛陀又说，阿罗汉圣者只会中一支箭，他们的身体会被射中，但是心已不再造作，因而心是没有苦的。如果我们善加训练，至少也能减轻心苦。你们去看牙医时觉得害怕吗？有些人会怕，可是这位牙医不怕，因为他是实施方。需要龙波给大家介绍一位牙医吗？那位医生可是举世无双。龙波曾经去看牙，被摆弄了好久，阿江宋彩尊者站在门口观望，天啊，满嘴是血，龙波，太可怕了，牙医故意刁难您吧。医生治疗了大约一小时，龙波的嘴都变形了。做完之后，龙波去上厕所，回来就看到阿江宋彩尊者被拔掉了两颗牙，只是小便的功夫就拔完了牙，已经在缝线了。阿江宋彩尊者一直发出啊的声音，这位医生是急性子，注射完麻药就立刻拔牙，龙啊便啊啊啊的叫。龙波这才晓得他的名字是这样来的，啊啊啊，越是发出啊，嘴巴张得越大，医生也越方便，瞬间就拔完了两颗牙。龙波本来还准备作弄他，结果回来发现已经在缝线了，进展太快。有些医生手重，有些医生则温柔，但有些医生尽管手脚轻柔，疗效却不好，他们只顾着迎合病人，仅仅去除浅表的牙垢，对于藏在牙龈下面的部分并不管。另一些医生特别看重疗效，几乎是直取牙根。当我们去整牙时，心若中立，就会只剩下身体的疼痛，如果无法承受身体的疼痛，可以用摄摩他来自助。方法有几种，比如将心引导到大脚趾，因为医生并没对大脚趾做什么，明白吗？那时医生只在头部忙，所以我们将心引导到别处，心不感知疼痛时就不会觉得太疼，除非痛感极为强烈，心才会猛然冲过来看一下。阿江摩诃波瓦尊者曾分享他吃中药的故事，那味中药的味道奇臭，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。吃药的时候，他说他把心放到了横梁上，知道横梁吗？现今的房屋已不太能见到横梁了，只有天花板。心只要不去感知，触就无从升起。纵然有牙齿，纵然在拔牙，可是有触吗？没有，因为心没有关注它。心若未意识到，触就不会升起，因此就不会感到疼痛。除非我们十分担心，心才会不断地冲过来看，心跑来看一次，就感觉疼一次。慢慢训练吧，有一天，我们也许将直面疼痛。在生病感到不舒服时，训练自己去关心。如果可以同时休息摄摩他就更好了，如果休息不了摄摩他，就只是关照他们工作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助。然而过多的休息摄摩他也会有问题，有些人休息摄摩他入了定，导致手术刀无法切入身体，因此无法进行手术，于是医生不得不叫醒他们，长老，师父，请您退出禅定。一旦从禅定退出， 就会感知到疼痛，是的，但还是必须退出来。心力太强时，抽血的时候针根本扎不进去，有时针甚至会弯掉，而龙波则是每次被扎，每次都能扎入，没有任何神通，只不过抽血的时候有点难，龙波要让心处于自然的状态，血才容易被抽出来，否则整个身体会处在类似屏蔽的状态。我们要在患病之前就训练自己，这样在生病的时候才能够自助，尤其是罹患癌症，各种各样郁闷之事将会接踵而至，亲戚朋友也会给我们增加额外的负担，那些牵挂我们的人反而为我们平添更多形形色色的压力。比如龙波以前有一位罹患淋巴癌的弟子，当时他还非常年轻，也修行了很久，他向龙波做禅修报告说，现在我的身心非常疲惫，因为安抚妈妈的工作太难做了，孩子自身患了癌症，已经觉得极度艰难了，同时还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安抚母亲或亲人，这样真的很累，亲戚朋友有时给我们平添了更多痛苦，所以身为病人的亲属要谨慎，别给患者添乱。还有一种情形，全民皆医生，龙波生病期间终于明白，每个泰国人都是医生，每个人都有各种治疗偏方，有些人提供特效药，说药效是世界第一，这是银杏的萃取物，您一定要服用，请您现在立刻服用。龙波并不是那种轻易就去吃什么的人，服用之前都会把他们拿给医生看，结果医生说这个东西极易导致出血，您在化疗期间血小板已经明显下降，如果再吃这个药那是非常危险的。每个人都化身为医生，提供各种偏方秘方，有些人提供中药，说要去看陈医生李医生，请您去找这位医生那位大夫，还好没被邀请去看妇产科医生，您去见见这位神医好吗？他们请龙波去看神医、中医、太医还有鬼医，这个药是鬼给的秘方，他大概就是因为吃了这个药所以做了鬼。介绍的偏方和秘方越多，给病人增加的负担就越重，龙波需要不断谢绝与解释。有人告诉龙波，您最好吃些黑芝麻，我去买来供养您。在龙波身患癌症以前，有人提醒龙波每天要吃黑芝麻，也不知道患癌症是否就是由于吃了黑芝麻的缘故。总之，大家都有形形色色的秘方与偏方，而龙波更倾向于相信科学，如果没有相关研究作为佐证，恕不轻信，即便有了相关研究，也要进一步看看其中是否暗藏利益驱使，会有的。医学研究也有各方利益藏在背后，比如让我们谈胆固醇色变的胆固醇骗局，它让我们觉得到了某种程度每个人都必须吃药，但这种宣传只是为了售药，事实并没有说的那么可怕。过日子要有凭有据，盲从或道听途说并不是真正的佛教徒的行为，我们应该以觉性来呵护心，透过智慧来判断什么应该什么不该，凡事都要从因果的角度去审视。亲属们也是同样的，照顾病人的亲属请不要给病人再添负担，很多人提供的都只是麻烦而已，又或者自己比病人还悲伤，导致病人更加苦闷。龙波昨天的讲法大概就是上述内容，甚至比这个更简要，今天的讲法要增加难度，这样才能与在寺庙讲法相匹配。如果我们训练自己，那么就会只剩下身苦，辛苦将不再产生，但如果训练的不够，辛苦就还会升起，只不过升起的次数较少，时长缩短了，让我们大致可以应对。为什么非要痛苦不堪呢？我们活着又不是只能听天由命，生苦是躲不过去的， 但是当代科学已经帮了我们大忙，这代病人的疼痛程度比以前的病人减轻了很多，只是现在的人患了同样的病，痛得更久，但就是不死。如果已经无法救治，就别救治了，但是要为病人减轻苦受。有些人只是一味地延长父母、爷爷、奶奶的生命，让他们全身插满管线，痛苦不堪，呼气苦，吸气也苦，旁人体会不到那种滋味。一味的治疗只会让病人平白受苦，还要搭上百万钞票，有些人甚至因此身无分文。龙波认识的一位朋友去某家著名医院就医，花费了几千万，医生真厉害，就是不让他死，一直耗着，最终子女都快活不下去了。如果真的救治不了，就顺其自然，自然规律本身就会帮助到我们，不需要痛那么久。濒死之时看似很痛，但如果妥善训练过，就可以旁观身体疼痛。昨天龙波教导，如果真要死了，就让心放松，这是指导那些不会修行的人，让他们把心放松，只去想正面的事。但是修行人濒死时就要看着身体死去，心在一旁作为观众，没有烦躁不安，也没有惊恐，疼痛的折磨不会太多的，只会比普通人少。阿姜摩诃布瓦尊者曾经开示，修行至理想状态，真的濒临死亡时，心会抽身而出，不会痛苦不堪，心将从死亡之中离苦。我们的心还无法抽身而出，只能进进出出，但即便抽身而出，也是心在自行抽离，不是刻意逃离身体。心一旦抽身而出，就会切断感知，因为心知道身体已无法挽留，还不如彻底扔掉它。心切断对身体的感知，于是身体便会平静下来，即使还有挣扎，也只是属于物质的自然反应，但是心已平复，而后万籁俱寂。我们不是孤儿，我们是佛陀的弟子，要从即刻起就训练自己，生病了让医生去治疗身体，我们去治疗自己的心，无法治愈身体就放下，转而呵护心。如果达到了终极的体证，心就会放下心，苦的终点就在那里，即使未抵达终点，临终的时候也会放下身体，心会先放下身，而后进入到心，等修行至某一点，波罗蜜圆满时，心就会放下心。现在有些人已经体验过放下心了，虽然放下了，但又会再次拾起，并没有在放下的时刻立即死去。基于往昔的旧业，我们会再次抓取心，唯有深知身体已必死时，心才会放下身体。一颗已经训练妥当的心会在那一刻完全臣服，因为它已经彻见到心本身即是苦。若无心就无五蕴，而唯有一堆物质聚集，一旦有了心，它就会变成众生、人、我们、他们。所以佛陀描述道，此一长约两米、厚25厘米、宽50厘米的身躯具有想运与心，有了身与心才会成为人、众生、我们、他们。而佛陀还强调，那不是人、众生、我们、他们，只是物质元素兼具想运与心。我们要洞悉到它全是各种元素的组合，不是人，不是众生，不是我们，不是他们，这就是阿罗汉圣者的境界。只要还执着于心，就会再次出生，单是有心就足以再次创建五蕴。因此单一的一刹那的结身心就能够重新创建名与色，但是如果放下了心，结身心就将不复存在，那么一旦死亡就是彻底死去，不会再有出生的种子，那将是最后一次死亡。请大家逐步训练与实践，如果龙波昨天这样讲法，听众肯定会晕头转向，因为从未听过。昨天有哪些人去了现场？昨天比今天简单的多，对吧？昨天那些重病患者戴着口罩来听龙波讲法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听得非常起劲，到最后摘掉口罩 开怀大笑，忘记自己可能会被病毒感染了。哎，摘掉口罩，如果被感染了，很快就会一命呜呼的。训练妥当的心将为我们带来快乐，因此要努力训练自己。面对形形色色的苦难，没有人能够帮到我们。住院了就知道那里有的都是形形色色的艰难困苦。龙波对阿江颂采尊者说，我们可能是不用再堕地狱了，但是业报现前还没死就到了地狱，时间一到便有白衣阎罗王举着针来扎我们，不善业必会结果，赦免是不存在的，欠债必要偿还，即使去不成真地狱也要紧急偿还，即使来不及死后堕入也要活着进去。不会修行的病人是极度苦闷的，他们狂躁不安，摇床哭喊，起先期待自己可以康复，生气的摇床，怎么还不康复，待到病症加重，长期的病痛折磨让他们再次摇床哭喊，什么时候才能死呀，又试图寻找其他出路。没有训练过的人就是如此孤苦无依，无法从苦痛中自拔，只能完全随本能驱使，事实上这不会让境况获得任何改善，反而会平添更多的痛苦，并且让身边人的压力加剧，那些看护病人的家属们的压力也很大，而且睡眠不足。比如阿江颂采尊者看护龙波时，看起来比龙波还憔悴，有些面孔陌生的医生偶尔进到病房，抓着阿江颂采尊者就要检查，这是真事，不是讲故事。由于照顾于看护病人，看护者自身累到面黄肌瘦，龙波生病时身体不舒服，醒来很快就会睡去，因为异常虚弱，而阿江颂采尊者因为要照顾龙波，所以睡眠不足，到第二天早上他的眼睛就是肿的，导致医生每次来都拿他下手，一抬头只见两位出家人，肯定就是这位了。发觉张冠李戴后，为了化解尴尬，医生又会说，龙波为什么看起来一点不像生病的人。龙波回答，你看看我身上全是留下的针孔吗，是你自己没有留意，只是自顾自地看面相而已。因此看护者也必须修行，而且这是可以全力修行的时刻，因为暂时没有其他工作要做。生病的时候就是进考场的时刻，还没生病时只是在课堂而已，一旦病了就是进考场，只是有些人学得还不扎实就进了考场，还希望自己是在课堂。就像有人生病后来请教龙波，我该怎么办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什么也做不了了，苦都扑到了眼前才想起修行，怎能有起色呢，来不及了。我们应该趁自己还健康时就训练，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像是进入正规课堂一样训练，我们的教材是明与色，深入地学习它们，频繁地观察自己的身心，能够观心就观心，观不了心还可以观身，如果既无法观心也无法观身，那么就修习摄摩他，可以念诵佛陀佛陀，无论是否获得宁静，只要还能念诵佛陀就已经很完美了。不管是念经还是进行其他练习，都让心与善的所缘在一起。等到疾病降临时就是上考场的时刻，大家在读书期间经历过吗？老师偶尔会突击测验，有过类似经历吧，肯定都经历过。许多人在开车时遭遇翻车，这只是测试测试，死期还没到，脖子还没折断。为什么脖子没断？因为决心很好，原本要头破血流的，可是居然躲过去了，这是由于有决心，说明通过了模拟考试。当我们真的要死的时候，就是真正上考场的时刻，能否通过考试却不一定，只不过终有一天都要进考场，无人可以幸免。有些人进考场的时间比预料的早，有些人则是早该进考场了却迟迟没去，由于学业总不过关，所以总是不能毕业。就像是有些人 读小学时一直不及格，所以只能一直留级复读一样。有几个人本来看起来要死了，结果却又活了很久。阿江送采尊者说，他自己就是一直在偿还不善业的业报，一会儿那样，一会儿这样，病痛不断。以前龙普特长老有一位弟子，人称杜阿姨，他是个药罐子，患了五花八门的病，糖尿病，这个病，那个病，各种时髦的病都会找上他。他被不停地截肢，但他非常自豪地分享，来探望他的人惊呼，哎呀，杜阿姨又截肢了。对着他哎呀的人不久就命归黄泉了，他们是真的死了，但杜阿姨并没有诅咒对方。有些药罐子的命很硬，虽然看起来像玻璃，随时会碎掉，但却能活很久。而有些人平常不患病，一旦患病就给报销了。看似健康的人往往比药罐子死得早，这类情形很常见。身强力壮并不能保证长命百岁，真的说不准。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不确定，所以我们要充分做好准备。何时需要面对考试我们并不知道，而且这种考试没有补考的机会，通过就通过了，不及格就是不及格。妄图祈求阎罗王让自己再活一次的情节只存在于小说里，事实上根本没有补考的机会。因此我们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，开始修行。修行分为两种，摄摩他与毗波舍那。修习摄摩他需要有所为，心不好令其变好，心不快乐使其快乐，心不宁静让它变得宁静。我们要用相反的事物，也就是与烦恼相对立的事物来作为所缘。如果贪心非常重，那么与贪欲相对的就是不净观，去审视不美和不漂亮的事物，因为美丽之物会诱发贪欲。嗔心很重，就要修习慈心观，因为慈悲与嗔心相对。痴心很重的人容易愚痴和迷信，这样的人应该训练自己变得更理性，比如看待一切都要有理有据，否则容易被痴心席卷而去。或者如果心非常散乱，那就引导心去与单一的所缘在一起，心跑了知道，心就会不再散乱。使用对立的事物来对峙属于摄摩他，它会让心来到与正在呈现的烦恼相对立的状态。而修习毗波舍那则是不作为，不需要去做什么，只需要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，如身本来面目的知道身，如心本来面目的知道心。摄摩他是有所为的，并且有所为之后需要呵护，否则它便会退失。而毗波舍那则不存在，必须或禁止，它仅仅涉及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。有些人声称龙波帕默的教导是什么都不需要做，这不是事实。龙波的教导是要学会觉知自己，对吗？不走神，也不聚焦紧盯，达到这一点需要练习和有所为。一旦心能够觉知自己，就开始观色与名的工作，不干预他们，不迷失其中，而应满意或不满意去干预。但如果满意或不满意已经升起了，就要进一步及时去知道他们，这样才不会继续干预下去。大家去吃饭吧。